洞悉职场，共同成长。这里是由老汪与喜马拉雅共同制作播出的职场类脱口秀节目《老汪谈职场》。
大家好，我是老汪，欢迎来到我们的《老汪谈职场》。这段时间呢，我在各地跑高校做讲座啊，跑了十几所大学，这个收获还是蛮大的。每次讲座之前呢，我们都会请听讲座的同学来做一个在线的问卷调查，蛮简单的问卷啊，就那么几道题，主要呢是问一下大家对于求职啊、就业啊这方面的想法。很有意思的一个结论呢，我在以前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啊，我的同学包括我自己特别想加的就是著名外企。那现在呢，形势已经发生大逆转了。我看到每一所学校的学生啊，基本上他们的第一、第二选择就两类。第一类呢是国企、央企，第二类是著名民企。这真是一个好事啊，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民族企业，还有我们国家的企业呢，它的综合吸引力对于大学生啊在提高，而且提高的蛮大的啊。当然这个有客观原因，咱们找一期节目单独的来分析一下，把我这一次呢做讲座啊做一个整体的回顾。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呢也邀请了各行各业做不同行业的朋友过来和大家聊聊国企的呢不多，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邀请在体制内已经工作了5年时间的王敏同学，请他呢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在体制内在央企工作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好，咱们就来听一下这一期和王敏同学聊天的这个录音。
咱们首先欢迎王敏同学。
好，我本科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在学校的期间就是很喜欢那个技术方面的东西，喜欢这个创新实验室，参加过这个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然后对这种单片极大集成电路比较有浓厚的兴趣。然后毕了业以后还专门花钱去那个华勤远见去接受培训，学习嵌入式的知识，又去那个北京的朝歌数码工作了不到一年，参与那个有关的 IPTV 的研发，同年又报考研究生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就读，这比较折腾的感觉。
那后来呢，就是你学这些东西对你找工作有帮助吧？
后来我在研究生的期间其实一直在实习，当时有意向去华为英特尔，后来因为老师的原因嘛，就是他不想让我走太远，就只能在成都实习了。成都就在那个九州迪飞，它是一个军企，专门给部队研发设备的，做那种无线通讯技术方面的东西。结果毕了业以后没有再搞技术了，去了现在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性质主要就是国资委旗下的，属于国资委管的一个，就是国有企业，它主要在搞这种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现在呢，我的岗位是在分公司当那个综合办负责人，主持那个办公室的工作。
这跟技术有关系吧？没关系了，
就当办公室主任，就和技术就不沾边了。其实这个说起来也很奇怪，之前很多年都在学技术，反正这个毕了业以后没有再从事这个技术的领域，从内心上来说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遗憾。
有点遗憾。你现在同学呢做技术岗位的多吧？
对，很多。
可能你在你同学里边这选的路不太一样。
对，选的不一样。当时都有啊，笔试面试参加很多，什么华为啊、中兴啊、联发科啦、啊，包括京东啊，他们这种笔试面试都参加了很多，最后没有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你最后选这个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就比较复杂，确实比较复杂，有这种家里因素的原因，也有一些感情上面的原因，反正就是比较复杂的原因。
理解理解，一般这都是综合考虑，对吧？因为我在前段时间啊，大学里边不是做讲座嘛，也在问同学这个问题。我说你的毕业择业到底谁影响最大？是老爸老妈呢，还是女朋友呢，还是你的同学啊，还是老师啊？你觉得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是谁？
我觉得还是自己。因为当时在学校的时候，电子设计大赛得过那个全国三等奖，那个时候在学校感觉自己很牛气啊，觉得自己确实在比较优秀，技术上面也比其他同学要好那么一些。然后在北京工作那段时间，然后见了太多的牛人。我在那个中关村的那个材质大厦，当时在去学习的时候，去培训嵌入式培训，当时有很多很多技术方面特别牛的人， 我和他们在同时在学习嵌入式嘛。然后我们就是斜对面，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个两个楼，就是中国区的总部。我们当时晚上就是学到12点多啊，一直在探讨问题，结果看见人家整栋楼两栋楼还通亮通亮，全部都在加班。在这个研究生的过程中嘛，然后在这个九州迪飞实习的时候嘛，也是见了好多太多的这种技术牛人。然后后来我慢慢的觉得我这个性格有点不像人家可以那么沉的坐下来坐的那么久，我可能觉得就是有可能我搞一个课题就可能一个方面就搞一辈子了，这样觉得有点一辈子都干这个太无聊了，是不是？我说要不要换一种生活节奏或者换一种生活方式来看一看，就是跳出这个圈子以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正好这个期间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这个公司只招一个人，并且只要研究生。当时他们招聘的理由就是想做一套那种自动化的办公系统，就引入这种网络了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当时去应聘那个岗位实际上是个技术岗，听起来
对是个技术，
但现在做成办公室主任了
这个原因很复杂
啊。那你刚进去的时候确实是做那个当时他招聘的那个事儿，是吧？
对，我进去了以后包括公司的网站，这个也是就是我来做的嘛。然后这个 OA 系统后期也在做，结果这个事情最后做的就不了了之了。这个原因就怎么说呢，就国企的领导嘛，他因为在体制内他还带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特色，这个 OA 系统领导用不惯呀，他们可能接受不了，因为他的体制内他这个上传下达主要通过红头文件来就是了解这个事情，他不会给你坐在电脑前然后打开网络打开这个办公系统来跟你网上交流的一些这个事情，他宁可就是多出几天差去项目部去亲眼看到然后看他们的东西，也不愿意坐在办公室前面看报表。并且他们那些领导都是50岁左右了，他们那种生活方式或者工作方式嘛，已经很难改变了，
已经固化下来了。
对，他可能觉得用起来很别扭，然后就不做了，
然后就给你安排别的活，慢慢转成这样。
对，
也挺曲折的。
刚才王敏同学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这个参加工作加入国企之后的岗位变化，蛮有意思的，从一个技术男啊变成了一个办公室主任。这过程咋发生的呢？我觉得啊，在市场上啊有这么几类企业比较容易会发生这种情况。第一类呢是小企业，就是它的内部分工不是那么的明确，它的职业通道呢是比较的宽比较的短。一个毕业生进到企业之后呢，他做的工作范围是很广泛的，可能今天做 A 明天就做 B， 这是非常可能的。第二类企业呢，我觉得是市场化不是那么彻底的大企业，因为对于那些市场化比较彻底的大企业来说啊，他们的组织结构他的岗位分工是非常细的非常明确的，他的业务体系流程呢也是纵横交错互相影响的，就会把一个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个岗位被确定了之后呢，他所工作的范围内容也会比较明确。但是反过来对于市场化不是那么彻底的企业呢，他的这个员工的工作范围就会边界模糊。还有第三种情况啊，是一个企业它在变革期啊，它的这个内部变化会比较的折腾，也会出现啊，你加入这个公司做了 A 岗位，做着做着变成了 A 加 A 减变成了 B。第四类情况呢，我觉得呢是那种新设的岗位。对于新设的岗位呢，有可能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所以有可能呢也是进去做着做着啊，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 B 岗位。啊，这是从王敏同学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经历里边，我们啊所能够听到的信息。都说呢，体制内的工作啊，都是要先做人再做事儿啊，做人比做事儿更重要。王敏呢跟我分享了一下，他在加入工作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啊，因为一不小心就把公司里边最大的老板给得罪了。之后他是怎么样的扭转局面的啊？我们来听一下。
做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为什么说挺有意思呢？因为这个说起来的话就是比较波折。因为我之前一直在这种私企工作，私企这种我感觉这种人事关系就稍微简单一点，并且和领导交流我从来不把原来我们的项目经理当领导啊，我有什么就直接和他说了，因为大家都是搞技术，
对，
就是直来直去的。进了国企以后，我记得我去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人家领导得罪了。这个是怎么得罪的？最大的 boss 董事长得罪了。当时是国企里面所有的事情涉及到凡是涉及到钱的事情都有一套严格的审批流程， 你这个经办部门要领导会签，
嗯，
然后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会签，最后拿到副总那边，他同意了，副总再签了字，然后再拿到总经理、董事长那边签字。但是他们经常要出差，有的时候人不在，人不在你就得等，这种等等等等的时候，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因为会签这个，结果搞了差不多有两个多星期，就为了找这些人签字。然后后来都签完了以后，到董事长了，当时是人家给我们打款，就是我们是收钱的一方，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存在这种要钱不太好要的情况，这种当时我就很着急啊，今天人家马上就给我们打钱，但是这个我还没签完，董事长又没在，我想着明天或者过几天，对吧，拖得久了人家变卦怎么办，引起麻烦嘛，我就自己就找那个董事长的联系方式，找到了以后我就贸然的给他打电话，然后他突然就问我，你是谁谁谁，你是谁，我说我是王敏，他说你是哪一位，我说我是谁哪个分公司谁谁谁手下的，他马上就把电话挂了，然后等了不到五分钟，我们领导又电话又打过来了，说你怎么回事，就突然给董事长打电话，就我就是莫名其妙把人家得罪了，后来几次去找人家看到我一听我的名字就心里有个梗，呵呵，就很不舒服，我后来就工作里面想，哎，这怎么办，刚来单位就把最大的 boss 这就得罪了，我就得想个办法，后来我就去分公司负责这一些什么党群的工作、工会的工作，还有上传下达了这些就办公室的工作，包括人力资源的工作，就很杂很乱。在闲暇的期间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那边是生产那个沥青混合料路面铺筑，这个需要用到大量的材料，每年每个月的这种材料进出，这个资金的数量都很大，但那个材料会计只有一个人，他每个到月底的时候忙都忙疯了，哇，算来算去的，算的感觉人都快崩溃了。我就想着同样的一个事情，你每个月都这么重复的话，好像是不是工作效率低，人又很恼火，这个环节肯定是存在一点问题的。我就下来和他沟通了解的话，我发现这些事情其实可以编一个很简单的软件就可以处理，然后只有懂编程这一块，然后我就偷偷的就私下利用私下的时间，然后我拿到那个地棒的这种原始数据了以后，我按照他的那个业务需求就编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软件，然后测试一下，哎，还可以用，然后就拿到我们那领导那边去说去了，然后领导听说，哎，领导觉得，哎，这个事情是个挺好的事情，哎，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就是推广一下，然后但是有的时候领导需要的数据不一样，但是你一个软件的话不可能涵盖了那么多，就有的时候他今天可能单要其中的某一项数据，你还是要加，这样的话就麻烦，我请那些员工，他可能他每次拿那个 Excel 来计算的话，他就是拿计算器加加减减， Excel 这些很强的功能他都没做出来啊，包括他们那个汇总的时候那个数据我感觉都很不规范，里面那个时间的数据的话都是比如说2015年点一月一号就点点中间用点，这个的话就是识别不到，并且他那个数据格式改成那种文本格式，文本格式的话你都不是这种时间格式，懂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是他识别不到，认识不了。
没错，
我就强行的把自己的这种就是 Excel 的三表概念，就是什么原数据表、参数表，还有这种分类汇总表，就强行的输入给。
你给他们做培训？
施加给那个不是就是材料会计，然后再私下跟他沟通，慢慢的以后像把他这种平时用数据的习惯给他纠正过来，然后里面其实很多的功能他就可以自己就用了，其实学起来也很简单。
其实最终是让他受益嘛，对吧？
对，最终是受益，提高工作效率。渐渐的，我领导觉得是好事，是好事的话，他肯定就愿意和自己的领导来汇报。哎，觉得我这边的，相当于他把，相当于是工作上面的一种改良嘛。他可以写在他的这种工作汇报上，比如说年底的时候说就提高这边的工作效率了，通过什么什么办法，相当于他的也算一种成果嘛。后来慢慢的就是。把这种三表概念就推广到公司去了。其实很多财务的人并且那些老黑，他都从来都没觉得 Excel 可以这么用啊。每年的其实很多工作，他原数据做好了以后，每个月的报表其实花几分钟就可以做的吧。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吧，董事长肯定对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改变想法。接下来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要去那个交投，有一次要去交投做汇报，他想用 PPT 来汇报，因为。 之前他们的汇报就是坐在一个圆桌子上，分级别的前后坐好，然后就开始互相交流汇报了，基本上都是发言了来汇报，很少用到 PPT。 他也是想用这种比较新颖的方式嘛。那 PPT 做的话就想起来这个交给谁做嘛，后来找到公司综合部的人，综合部的那边呢就想起我，他们把我交点了，想起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把我喊过去做这个事情。然后 PPT 做了以后，当时还是花了比较大的精力来做这个东西，然后汇报的结果还是很不错，领导很满意。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他对你这个人的看法就
慢慢就
变了。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体制内，领导是要尊敬，是肯定是要尊敬。他作为体制内的领导，他肯定有一些官位，有一些气场在里面。当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那种气场真的给你很大的压迫感。就真的跟他说话就感觉很害怕。但是你不能露出来很害怕。你并且你要想着办法，我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我来改变他，让他对我这个人印象深刻，这样才达到最好的效果。
没错。
因为
其实从他的角度讲啊，他比较欣赏那些不害怕的人。
哎，对，是这样。然后就通过这个方式，就现在慢慢的就办公室的工作
就慢慢的交给你了。
就分公司那边就慢慢交给我。
这个过程其实呢看起来挺曲折，但是中间还是有规律的。你看你在过程里面，我听下来啊，你把以前的那个技术优势啊转化成你的一个亮点。
对，
通过做几件事呢，能够让公司里面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以后再有好事就会想到你。其实帮老总做 PPT 的事绝对是个好事儿。
对，
可能很多人想做，但是不见得人家放心让他做。当你有一技之长的时候，你主动的去把这个一技之长献宝一样的献出来，
对，扩大化。
对，然后别人当知道你有这个特长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你的优势了，就能够让你在这一堆人里边就开始脱颖而出了。这个过程听下来还是挺励志的。
越级汇报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一个职场大忌啊，不仅仅是国企，我觉得在外企、民企，凡是有这个上下级关系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因为从公司的管理设置上来说呢，其实这是为了保证效率；从公司的文化这个角度来说啊，是为了保证秩序；从人性上来说呢，就像王敏说的，这个其实是保持了对自己老板的一种尊重。咱们在以前的节目里边呢提到过和老板的关系、管理上级这个话题，我提出一个观点，我说呢和上级的关系呢就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啊，一半呢是情，一半是利，这个利益和感情呢都是要管理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越级汇报破坏了这个感情。咱们再稍微多说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越级汇报？我觉得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那第二个呢是当你获得了自己老板同意的情况下，也就是你要提前和老板说好啊。第三种呢是你和自己的老板呢这个信任关系已经非常的强了啊，这个时候可以去讲，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真的发生了越级汇报啊，又是自己不小心讲过了，可以做什么事儿呢？我觉得可以马上的做一个亡羊补牢的动作啊，马上找自己的老板再汇报一次啊，把你跟这个大老板讲过的那些话重新讲一下，来解释一下。而且呢，这个动作呢是越快越好。体制内的工作啊，还有另外一类啊，就叫做机关事业单位。咱们接下来呢，请王敏来聊一聊，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加入机关的时候啊，他有什么样的体会？
在机关做起，但机关做起那种，看人吧，有些人可能习惯不了，因为他很压抑。说实话，确实很压抑。
压抑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
比如说穿衣服上嘛，就机关单位。领导穿的全都一样的，上面白衬衫，没有一点花边，连个 logo 的商标都没有的白衬衫，下面穿一条黑色的裤子。
白衬衫定制的吧？要不然不能没有 logo 啊。
不知道人家在哪儿买的。大部分人穿衣服都是这种习惯，并且很少交流，很少说话。就那个工作环境的话，就整天下来就几乎没有人和你在交流，你话也不敢乱说，确实不敢乱说。每个人都不说话，你突然发出来声的话，感觉会很奇怪。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那听下来就是在机关里面做，就是打保守牌，对吧？安全保守，别人啥样你就啥样，他穿什么你穿什么，
对，
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照这样做就行了。那机关里的福利应该相对来说好一点吧，因为这是很多大学毕业生觉得不错的。
我觉得现在怎么说呢，现在国务院在推行这个三项体制改革，要深入推行。现在国资委还有人社部 啊，主要是国资委，然后不停的要这个事情嘛，也是每天在催。现在我们也在改革，就薪酬上面的改革。将来的话，我觉得机关不是特别有优势，将来的发展下去的话，因为他要发展的话，还要立他的工作重心肯定还是在项目上。
嗯，
以前的话确实是，机关的福利待遇非常的好，但通过这几年的反腐还有推进的这种改革来看，将来的话说不清。
嗯，
这个确实不好说。
我昨天也在大学里面做讲座，讲座之前有一个调查问卷，他们特别想去的企业，第一名是大型的民企，比如华为，然后第二个就是国企央企。后来问他们，我说那感兴趣的是什么，他们说稳定。
确实这个确实比较稳定，
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是稳定，
所以如果进去是能拿到稳定的，是吧？
是很稳定。对，嗯，就比如说现在就是确实没有太大的工作压力。
嗯，
不像原来在九州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啊，那些确实有很大的一种工作压力在里面。现在就是就几乎是没什么工作压力了。
嗯，
并且手下还管着，主要可能是我的岗位跟钱不涉及啊。
嗯，
我换成我们领导的岗位，每年要拿什么产值，要拿利润考核他，
嗯，
他肯定也就有压力了。原来在九州实习的时候嘛，还有在四季的时候，觉得那个回报还是不是特别稳定。
嗯，
有可能大的民营企业，像华为这种，然后比如说你之前说的英特尔啊这些企业，可能它的回报会比较稳定一点。嗯，但它也可能会存在这种裁员的问题。
那是一定的。
这种可能是避免不了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就是项目研发失败，就做那个单兵的语音通信系统，当时搞得你三个白天两个晚上没睡觉，就把你逼在那儿，就心理压力很大呀。当时就最后还是项目延期了，还是项目延期了。
这个就直接影响到了一个收入，对吧？
就绝对会影响到收入。
嗯，
对自己当时打击但也有点大。
对，就这个研发这件事儿啊，我因为我前段时间和一个华为的朋友在聊。
嗯，
他说呢，做研发他们的同学呢，一部分是进那个院所，
嗯，
还有一部分进企业。
嗯，
他说进院所的相对来说呢压力可能稍微小那么一点，
嗯，
进企业呢是有明确的工期的。
嗯，
因为他是讲配合的嘛，就是你研究这一块别人研究那一块，到了那个时间点必须把东西拿出来。
嗯，
他说这个就是没日没夜的干活，确实是挺苦的。
嗯，尤其程序员，这个一开始的程序员刚参加工作的话确实很辛苦。
哎，我原来也做程序员。
嗯，
我发现呢，我的感觉啊，就是做硬件的程序员相对来说好像好一点，做软件的比较苦。
对，对，
因为做硬件的他那个他的技术发展没那么快。
对，
做软件的折腾的太厉害。我去，这个我就开始学 ASP， 然后很快变成 PHP， 我就跟不上了，天天在跑步，就那个感觉。后来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我后来我说不能混了，这个行业太累了，但确实回报还是不错的。
嗯，
回报起码比市场平均值要高不少。
对，对，回报是很高，但是要不停的学习。
好，估计呢听到这里啊，很多听节目的大学生朋友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加入这个国企和加入央企啊，有什么样的条件？咱们接下来呢就请王敏来聊一聊。
你现在如果要是给那些要毕业的学生啊，他们想进体制内，你会有什么建议呢？一般就体制内在选拔学生的时候看重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选择的话还是要看他的，还是要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性格嘛，自己的性格适不适合在这个体制内这么混。
嗯，
其实混在体制内的话，其实人事关系这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事上的处理，它其实很复杂。这个没事的话可以看看纸牌屋啦，或者厚黑学啦。啊，这当然是句玩笑话，就是人事关系上处理要很费脑子。对于公司看重的话，比如说领导，说白了就是领导看重什么样的话，就是看你怎么和他相处了。你的工作能力肯定是要一方面的，他首先你这个工作你在这儿你能让他放心，他交给你的事情他不用再操心了，这是一方面。
对，这个一定的，企业也是这样。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想办法，想尽各种办法和他建立一些之间互相信任的关系。
嗯，没错没错，企业也是这样。那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
这个包括上的人事关系的话，我和领导之间主要也涉及到同事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位置就是那么少的嘛。
对，企业里面的人员流动啊比较的频繁。
嗯，
也就是你团队里边大家反正在这个公司可能待个三五年， 尤其是像那个一线的城市啊，
嗯，
跳槽机会特别多，
嗯，
但是如果要像国企，包括我以前待的，
嗯，
好多人是一起工作几十年，家长里短的什么都知道，相当于你是融入到一个大家庭里边去，
并且现在的之内其实还是很多人有很多背景和关系的，
嗯
嗯，你在这种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把所有人的这种背景和关系先摸清楚啊，
嗯，
有的时候什么话该和人家说，什么时候不该和人家说，和领导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做程序也好，之前在私企也好，还有现在在国有企业也好，我觉得很简单也是很实用的一个习惯，就是啊，每个星期做一次工作小结，你如果是坚持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的话，你的那个进步速度非常的快。之前做技术的话是遇到过什么问题，你自己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或者什么样的办法把它解决的，
嗯，
啊，可以每个星期都回想一下，做个小结。现在的话就是每天都要跟领导说话，每天都会在说话，就每天或每天晚上或每周然后想一想我跟领导有什么话说错了。
哦，你这个习惯非常好，我一直推荐这个习惯，在企业里呢我们把它叫反思，就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眼睛像放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去想今天我跟谁说了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法说，这个说的对不对，这个习惯如果养成就像你说的真的是受益无穷的，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习惯。他们甚至讲呢，成人学习啊唯一的一个途径就叫反思，就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成年人才能够不断的成长。
这个习惯做起来我感觉也很简单，
嗯，
只要坚持下来，
嗯，
效果后面的收益会非常的好，
嗯，
这个是我当时在北京培训的时候，我的一个前辈
跟你讲的，
跟我分享的，对，
央企啊面试学生的时候，他的面试筛选手段和企业从你看来有什么区别吗？
企业我觉得是很规范化的面试，并且他的面试官肯定是有素质需要培训的，然后在企业里面的话就是相当于几个职能部门的领导，今天你有时间你去就行，他们提前也不会准备，他们有时候问的事情你也会很意想不到，哦，就是很随机，这摸不清什么规律啊。
那他一般比较看重什么呢？比如说当时你面试的时候啊，你参加面试的时候他们问了你什么问题？
肯定家庭背景是肯定是要问的。
哦，那是一定的啊，这个可能跟企业是最大的差别，企业一般不会问你爸妈做啥的，对吧，你爷爷是不是红军的这类的。
家庭背景肯定是要问的，然后之前你的学习经历了，主要就是学习经历，他你要在这个面试过程中表现出来就是你这个人很自信，你见到他们一点都不能虚，哦，包括他们有再强的气场压你啊，他们有的时候会很严肃，比如说那种大领导他开会开习惯，他又拿一根烟很沉默，就盯着你很沉默，他久居上位的话他真的会有一种那种气场很强的压迫感，但是你不要害怕他，你要把你的特长把你很自信的一方面表露给他。
比较好奇你是怎么锻炼出来这个应付这样的情况的？
当时还是有点，说实话当时还是有点怕，我当时也没怎么平时训练过吧，我可能就是性格方面就是这样吧，我见领导不怕他。
哦，那就好，对，这就好，那是个优势了，这是天生的。
在学校的时候我那个学生会还也参加过这种外联部啊之类的，有一些这种和外面的人交流的习惯，还有跟原来在就学生干部或者是校领导这种也有一些交流，可能一开始我就没怕过他们。
这个还是做学生干部还是挺锻炼人的。哎，那个像这种体制内的机构啊招毕业生，对于学生干部是不是会优先考虑呢？
会有考虑，对，会有考虑，因为在企业里面他的这个说他的业绩会有很多方面，除了他这个就是产值利润就是钱上面的一方面的话，还有什么党群工会，比如工会组织一些活动了，这个其实也是他的就是工作成果，还有包括一些宣传，宣传部在这种企业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那所以这个可以给那个想要未来进央企国企的同学一个建议，就是大学期间争取到学生会里面去锻炼一下。
对，
这个经历还是有帮助的。
对，很有帮助，很有帮助，
直接帮助的。
对，
这个一个是锻炼一下办事能力，还有就是培养这种面对领导的掌控自己的能力啊。
好，咱们接下来呢说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啊，就是这个钱和薪水。加入一家体制内的企业，它的薪水增长到底受什么影响？另外一个话题呢是不同的学历，本科、研究生和博士生加入体制内的企业啊，都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啊？这个我估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请王米来聊一聊。
国企里面讲的是年功序列制吗？还是行政级别？刚才你提到哪是行政级别？
对，
像日本企业是年功序列，就是我攒年头，一个是年头，一个是我的学历。同样的博士生进来和研究生进来，明显的那个工资会有一个差距的。
国企也是这样，有这个学历上面的差距，但是差距不是特别大，差距不是很大，有差距，并且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也有差距，但也不是很
大。还是
他是那种工龄工资的话，其实差距很小的。
哎，那听听你意见呢？如果一个人呢现在是研究生啊，他其实还是想进国企、进央企的。他是读完3年的博士再进去，有优势，还是研究生就进去有优势？
他读博士就浪费了，真的浪费了，我觉得。
为什么呢？
首先把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你博士要读很多年，我感觉会读很多年，因为之前咨询过这个事情。你这个不如在就国企里面积累一些这种人脉关系。因为你博士进去了以后，你这个人事关系还是从零开始积攒。但是这个工资水平的话没有多高的差别，会高那么一点，但是不会特别明显。你反而损失了这么多年的这种
机会成本。
对对，
再往下降一格，如果是本科生毕业啊，
本科生完全够了，
本科生就够了，
我觉得本科完全可以了
啊。所以其实如果进央企国企，本科就可以进了，就不用把学历再攒一攒的进去。
不用不用，除非这个国企他有的时候招聘，他有对内招聘和对外招聘。有时候对内招聘你是不知道的，这种。
没错，
他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外招聘的话，他可能会有学历的限制。他有可能会说，就是硕士生。他可能会有这么样的规定。并且现在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可能会都有这个规定。
理解的差不多。哎，那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呢，会有帮助吗？比如说未来的提干呐，或者行政上有提升啊？
会有一定的帮助，会有一定的帮助。
会有的。
包括你这种评职称了，还有评的一些东西，起码你这个学历不会是你的坎了，还有很多东西都免考了。
免考，要不然还要考试的。
有时候评一些这种职称的话，要考，要考英语，要考计算机。
明白明白。
这种你都可以免考就直接评了。并且你比如说评个中级职称嘛，就工程师。或者是经济师，就是这种，就是聘你当经济师的话，这种。你硕士的话一年就可以评中级了，如果本科的话可能要三年，三年四年这样。
这段时间呢，我在高校做讲座的时候呢，也经常问同学他们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啊更加在乎的是什么。我听到好多啊，大家比较在乎的是薪水。很多同学呢听了家里家长的建议，说毕业之后呢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们的首选呢就是国企、央企啊。这个没有错啊，因为在大学毕业生看市场上的企业选择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啊，这个不同性质的企业其实大家的这个薪水都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起点一样不意味着后边的成长速度是一样的。有可能呢你拿了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但是它后边的连锁反应啊，就是这个工作薪水的增长也是非常稳定的，它的一个曲线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曲线。那这个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不仅仅是工作很稳定，意味着未来的5年、未来的10年啊，你工作的内容也是很稳定的啊，不会做太多新的东西，重复工作，同时呢你的薪水也会非常稳定。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下王敏同学啊对于大学毕业生提出的6条建议，以及呢对于体制内企业的职场新人提出的几条建议。
对于大学毕业生啊，什么建议吧？
建议啊，这个路上我还真在想建议这个事儿。我觉得第一个建议，就珍惜学生时代的恋人。真的，我觉得那份感情就是很单纯很珍贵。因为现在我也成家立业了，我也30岁了。我包括朋友也好，之前的同学也好，我见过那种太多走上社会相亲的那种故事。我感觉那种完全就是很多是将自己的感情以那种物质的筹码 来称量这种青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时候这个过程其实相亲多了人变得很麻木很痛苦。
没错没错，到最后就是靠一些指标，然后像打分一样计算器一样，
对对对，
算出来。
因为这是要过一辈子的事情啊，这个你如果真的这个过程很痛苦的话，你后半辈子工作再顺利也很痛苦，因为家庭痛苦的话。
哦，这是个很好的建议。
我觉得学生时代大家的结识更多于一份感动和欣赏，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珍惜和回味的这种记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想想自己适合做什么。说句实话，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有一些现在的毕业生，就是我的一些师弟们，有时候也聊起来会说就是没有选择的机会，有个工作就不错了。
对，不少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不能自乱阵脚。我感觉第一份工作很重要。因为第一份工作会给你的就是将来的职业生涯就有可能会定型。你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路子，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然后我觉得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多听听，就是比如说听听老王的节目，或者多问问师兄师姐，并且想想自己的性格和特长。你是适合和人打交道呢，还是适合和机器打交道？就是一个外向一个内向，还是适合就是写作。你如果内向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文字工作或者技术类的工作。你如果外向的话，可以从事一些这种和人打交道的工作。如果这个一开始的选择错的话，我觉得将来的工作会很有挫败感。这种有挫败感以后，对自己这种将来的这种发展也很不好。觉得你从事这份工作，我觉得哎，我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你会想，你看过几年以后，你就会觉得原来的同学都怎么怎么样了，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最怕参加同学会，
这样就不好了。第三个建议，对自己想要找的工作和机构进行充分的了解。就是你在应聘和面试的时候，你背后要做花大量的时间做很多的功课。然后对他们的机构要了解得很清楚。像我当时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们去电子科大那个招聘会，每天早上6点就出门，晚上10点11点才回到来，就全天的招聘会。然后8点钟开始了以后，就不停的笔试面试投简历，投到哪家单位回来一想，自己都没搞清楚。有的时候打过来电话，人家想让你去面试，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
投的谁，我得问一句，其实哪一家单位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好，这样的话把自己搞得也很累很盲目，然后这种反而投中的几率反而会降低。
所以你的建议是目标明确。
对对对，
找一些家，找几家，然后重点的去攻。
对对对对，要把他们了解清楚。第四个建议就是不能一份简历就包打天下了。
没错，是这样的。
然后要针对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版本，你要分析他这种不同的单位和机构对你哪些能力和这种特长他更期待一些。就投简历也是一种投其所好，就和送礼物一样啊。
没错，
投其所好不一定就东西多贵，你这个就肯定人家就喜欢。
没错，是这样的。
第五方面就是我现在偶尔也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有计划的训练一下自己说话的节奏。我觉得这种说话节奏还是很重要。不能结结巴巴，也不能就是一泻千里。我有的时候就说话可能又太快了。结结巴巴了也不好。然后第六点，面试的时候对于有压力的问题要做好心理准备。要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有压力的问题，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有些他那个面试官他那个也参差不齐。他有的时候他会问得很尖锐。真的有，我有同学遇到过这种，因为我们本科的学校也不是那种特别名校。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就会突然来了一句，你觉得你的学校垃不垃圾？
真的这么
就这么问。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来说，包括我就是面试别人的话，也会问他一些有压力的问题，就不会像问的就这么让人家不好接受啊。
是是是，
当时确实遇到过这种问题，但面试官本身来说他可能不是恶意，他确实想通过这个有压力的问题，他想看一下你的反应，然后他想看一下你怎么来回答他。所以有些同学就生了气了，就一拍又站起来了，我的母校只可以我自己骂，别人不能侮辱，转身就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自身来说的话他其实失败了。你如果就是换一种说法，你也可以说我们的学校还是有那么5%-10%的很优秀的人才，比如说是我，
啊，这就是比较聪明的回答。
嗯，或者是再换成其他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会好一点。
我觉得人的行为啊，就是一个时候感情驱动，一个时候理智驱动啊。年纪小的时候呢，就是情感驱动。你看最小的那个小孩儿，他没有理智嘛，对吧？他基本就是去。然后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他的理智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老谋深算，完全抛弃情感，那也进到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不喜欢嘛。
嗯。
但对于学生来说呢，起码做到一个平衡。好多时候就是情感驱动的太厉害，一股火上来，啥也不管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他是故意设计的问题，
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嗯，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一点点确实不是很好，
嗯，
有点攻击性质的，给这种压力性的问题，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嘛，
嗯，
包括一些冷场不讲话，
嗯，
我中间停顿都是给压力，
嗯，
因为很多时候呢，只要你这边一停，对方他就不能停，他就得讲，你就不断的逼着他往外倒东西，
嗯，
这是我们经常常用的，
嗯，
但是那种就是有点。就是污蔑性质的，污蔑性质的，这个就是说明没有受过特别好的职业训练。好，这个还有什么建议吗？这建议都非常好。
嗯，先想到这些。
嗯，
我们诚挚邀请各行各业的职场人成为职见大师兄，用你的光芒照亮大学生毕业求职的路。点击公众号菜单或回复关键字师兄申请成为职见大师兄，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在微信公众号中回复职见活动，获得本周线上活动信息、职见公集会以及职见大课堂活动等着你来。
对于那个刚刚上班的这些人呢，大概两三年就刚刚毕业的，包括你有什么建议吧？比如说针对于体制内的呢，刚才其实你提到一些，比如说少说多看，对吧？然后尽量不要发表意见，穿的安全一点，
对，少开枪少受伤。这个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高调，尤其是领导安排的事情的时候，你因为领导不可能时时刻刻把你盯到，他有的时候你做事情你做的很低调的话，你做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嗯，
你有的时候你累死在那儿了，他感觉你好像什么都没干，
所以就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儿。
对对对，
那怎么叫高调做事呢？具体要怎么做呢？让领导知道。
你要定期的向领导汇报，
嗯，
就是很频繁的和他汇报，你别觉得他嫌烦。有的时候他把这些事情知根知底了以后，他其实很放心了，他其实就很放心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小的一个事情没必要和他说或者怎么样，但你觉得是小事，可能他有一直放不下来心，他总觉得是不是会出什么问题了。
对对对，其实跟他事无巨细的汇报，就让他放心。
对，
直到某一天他对你这个人放心了，
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那个事儿不要跟我讲了，你就自己决定了，这就进入到一个下一个阶段了。
对对对对，
好，非常感谢，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最后我们惯例什么是邀请嘉宾给这个听众呢介绍一下你觉得好的工具，
就我之前推荐的那个五号写的那本书，
两本书啊。
对，
再说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
那个你早该这么玩 Excel。
嗯，
这个书还是我觉得还是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王敏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非常感谢。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键字人呐，在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找到老汪。通过微信公众号，你不仅仅可以听到更多节目，也可以看到和本期节目相关的更多的内容。最后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汪，我们下期再会。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